随着我们感谢赞美你，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又是你自己的恩典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到这个课室，让我们再次来研读你的话语。所以说我们就是求你自己的圣灵在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就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恩典的奇妙，主你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的丰厚与浩瀚，主要也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是如何蒙了大恩。主，我们特别在这里把我们这堂课一个小时来向你仰望，主要还是知道在试着要来解释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主要我们需要臣服在你自己完全的全能的手中。主，谢谢你，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听者或者是我们讲者，主啊，都让我们从你那边得到益处。主，谢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好，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第十章啊，好不容易讲到了第十章，天哪，罗马书后面还有好多章呢。对，上个礼拜讲到了几件事情，最主要就是从第九章开始，保罗怎么样？他开始讲到他心中的最爱，或者是他心中的最痛。对，他心中的最痛是什么？对，以色列人竟然不信神，这个心情好像怎么样呢？好像我们很 devoted， 好，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主，但是我们这些家人呢，却没有信主，对，就没有得到这个救恩，对以色列人来说更惨。为什么呢？保罗说这些什么律法、诸约，所有这种 spiritual heritage 都是他们的，可是他们竟然没有得到，失之交臂，这是保罗心中的最痛。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从第九章开始呢，保罗就开始来强调以色列人的错误是在什么地方，以色列人的错误是在什么地方。是的，在第九节快把第九章快结束的时候，他讲说怎么样，有一个敌人的磐石，对不对？在那敌人磐石之前呢，特别讲到律法，律法怎么样？他们要行律法的义，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叠在这块敌人的磐石上面。然后第十章呢，他又第十章的第三节，他又讲到，他们既然不明白神的义，他们就怎么样，想要建立自己的义，所以他们就不服了神的义。然后呢，上一个星期首先讲到说，律法的终极，好，律法的终结就是基督，对，就是耶稣。这终结怎么样来解释？什么是终结？有一种目的，好，有一个目标，就是律法的目标就是让人来信耶稣。好，律法呢摆在那个地方，是让你看了以后呢，自惭形秽，让你看了觉得说，啊，原来神的心意是这么高，让你看到觉得说，哎呀，我离神的心意这么远，然后呢，你就谦卑，然后我们就来到耶稣的施恩宝座前，这个律法的目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呢，是什么？律法的终结是怎么样？说这个时代的结束，就是从以前呢。好，这是另外一种讲法，就从以前呢到耶稣为止，他不是讲吗？说从以前以前在福音书上不是耶稣也讲说，天国是怎么样，努力进入的，对，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从摩西以后呢，就从耶稣以后呢，怎么样？从耶稣以后是怎么样呢？从耶稣以后，他讲到这个行律法的事情结束，要靠着信心，因信来称义。好，这是另外一种讲法。这两种讲法都有人采取。比较早先的解经家呢，采取第一种讲法；比较后来的解经家，比较现代解经家采取第二种讲法。那我觉得其实两种讲法都有点道理，因为事实上真的是从过去嘛，律法是耶稣基督的影儿，对不对？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不再看那个影儿啦，是看耶稣基督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信心 信心是仰望耶稣，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仰望耶稣。可是呢，以前仰望耶稣的时候呢，是我们还要拼命来去行律法，那时候还没有圣灵。现在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呢，从圣灵那边得帮助，我们的生活行为能够 fulfill 神的意，是为什么？是因为有圣灵，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好，好，讲到这边，第五节哈，第五节，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因为我上一次没有来，然后我听录音带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哎，看看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事情。第五节的时候，他讲到哈，摩西写的，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些事而活，是什么意思啊？和合本怎么讲的？和合本念起来可能。嗯哼，这什么意思？所以人若行律法，就可以活着喽。那哎，哎，就不会去坐牢喽，就不会死喽。什么意思啊？摩西写这是什么意思？嗯哼。好，摩西讲到在这个地方，我们记得不记得这个地方的出处是哪里？是生命记，对不对？生命记呢有一大篇讲到咒诅跟祝福，对不对？然后呢，摩西讲到说，你们如果行这些事情，你们就会怎么样？得到祝福，对，就会得到存活，就是在你们神要给你们迦南美地上活到永永远远，好，你拥有这块土地直到永永远远。对，这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我们顺服神的诫命，我们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神的祝福。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对以色列来讲，是他们在应许之地的这个祝福。好，就是说顺从诫命就能够享到祝福。所以呢，祝福呢，我们可以讲说祝福它有一个原则。祝福的原则是什么？你要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对啊，听话顺服，对，这祝福是在乎你顺不顺服。所以这些保罗呢，有点这个意思，就是保罗有点在警告这些行律法，好，认为用律法来当做，认为用行律法来当做称义这条途径的这些犹太人，保罗要警告他们，警告他们什么呢？他说呢，如果你们的关系只是靠遵行律法的话，那你要记得，你要守到百分之百，你要守到百分之百哦。因为可是怎么样，人有罪，人有罪是没有办法借着我们的行为来满足神的。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写这个地方没错哈。以前摩西写的东西跟现在讲法是一样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你做到做不到。摩西的律法没有改变，对，没错，你行这些事可以因此活着，但是你做得到吗？好，有点这样的意思。好，可是呢，那出于信心的义却怎么样说？他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或是谁要下到深渊去。好，这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两个 point。出于信心的义要怎么样？要说什么？什么叫做？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上天上去，就是要把基督领下来。What does that mean？ 谁都上不去啊，没有人能够上得去。哎，对，谁都上不去，没有人能够上得去。那谁要下到深渊去，也是没有人能够下得去。对，那所以出于信心的义是怎么说的呢？没有人能够做到，但是他自己来了，是不是？他自己来了。谁把基督领下来的？没有人把基督领下来，他怎么来的？
自己来。
他怎么自己来？
上帝派
他用什么样子的状况来？道成肉身，对不对？上帝让他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人。然后呢？谁要下到深渊去把他领上来？这个深渊呢，就是后面的括号，我的圣经后面的括号是写说，谁要把基督从死人中领上来？谁呀？也是神嘛，对不对？是谁让他从死里复活？是神啊！所以这两句 两句话，出于信心的意思说什么？出于信心的意思说，现在有一位救主，他道成肉身，现在有一位救主，他死里复活。出于信心的意思是这样子讲，是指这个，是指这个人，这个是我们的义，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义。然后呢，他说这话与你相近，在你的口里，也在你心里。其实这个地方哦，是讲是在生命第三十三章那个地方。生命第三章原来的意思是怎么样？说以色列人啊，你不要不遵守诫命，好，你不要以为诫命遥不可及，所以你就不来遵守诫命，把它当作一个借口。所以呢，这里的意思是什么？他说这个话，好，就是这个话，就是我们所传这个信心的道呢，是什么呢？是离你很近的。好，他使他的话，对，他当初啊，就是耶和华上帝哈，他当初使他的话临到以色列，是叫他们能够怎么样认识他，能够顺从他。如今呢，神也使他的道，他的福音临到我们这些人。好，领导不管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哈，就是神也使他的道，他的这个福音临到这些犹太人跟外邦人，好使这些犹太人跟外邦人怎么样，可以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认识他，并且能够来用信心来回应。好，这就是说这话与你相近，他用以前那个 context 把它 apply 到现在，就是以前呢，你们守律法。守律法，这个律法是与你相近，你不可以推诿说你不守。现在你也不可以推诿说你不信耶稣，因为这个话就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这样子，应该说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生生的摆在我们的面前。好，他就想我的，我想那个何本他讲说这话就是什么？何本是怎么翻的？更坏你头里，心里，然后面的后面那句。这就是我们传信主的道，对，所以这句话就是我们所传的，我们的信心所传的道。我们所传的就是这一位，好，这一位耶稣基督，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他怎么样，道成肉身，他死里复活，这就是信心的基本的两个元素，好，两个元素在这个地方。好，接下来第九节他讲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从他使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有没有看到是在回应上面的两句？好，耶稣为主，还有你信神从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是在前面这两个，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上去，好，你也不要说谁要下到深渊去，他在回应这两个，好，回应这两个东西。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因为他的复活，所以呢，他是全宇宙的主宰。好，这个地方有两种解释，一个是说你又可以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就是当然说第一个就是说你相信他是你的主宰啊，好，他是你生命的主宰。另外一个解释的方法就是说你相信他是这宇宙的主宰，好，这个是主。好，那有些人是觉得说这个地方呢，刚好跟那个时候的一个时代背景呢。有关系，因为那时候就好像我们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样，那时候呢对君王的一口号就是该炸是主，该炸是主，该炸是主，对，所以这个地方有点在抗，就是在对抗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不是该炸，不是那个该炸，是耶稣是主。他说他在地方讲，你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相信了什么？相信什么事情？承认什么事情？一，耶稣是主；二，他是死里复活的。承认耶稣是主是什么意思啊？他是全宇宙的主宰，表示他是一个人吗？他是神。对，所以当你在讲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你在讲他是神，他是这宇宙的主宰，对不对？当你承认他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你承认怎么样？他曾经是个人，但是他跟我们人不一样，他已经得胜了死亡的权势。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好，好，那现在讲到把这两个 element 解释完了以后，我们来讲说什么叫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认， 跟心理性，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啊，同样重要。有日新。心理，对，我其实我同意，我同意这个讲法，但是我想说，在这个地方保罗在写的时候啊，他讲口语相应跟心理承认，可能就是在一起的啦。
对，
好，你，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要讲说谁比较重要的话，我们一定要给他比个高下的话，心理相信比较重要，对不对？因为有很多人呢，可以口里承认，但心里不信。对，所以在这个地方要讲到心理相信，口里承认，它是怎么样？它是在一起的。可是呢，口里承认呢，是心理相信的一个证据。
反正我是觉得，我好像口里承认，他是
信，
跟
他为
大。那后面呢？
就
说他因为他是神，那你相信他是神，这个
是
很重要的。但是你可以相信他是神，
这个有什么可以说的？哦，这个地方的心理相信，这里地方的心理相信不能只相信他是个神而已，不能只是相信他是个神，必须相信这两件事情。好，必须要同时相信耶稣基督是主，而且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地方的心理相信啊，不是只是哦，对啊，他是个神，魔鬼也信啊，不是那种魔鬼的信法，乃是能够产生行动的一种信心。好，我们讲到信心，这里心理的坚信，因为他这里的相信哈，是一个确定，一个坚信。好，所以这里的信哈，不是普通的信哦，不是只是平常那样子信一信，哦，我信这个，我信那个，不是这个信，是坚信，一个经过理智思考的，然后一个尾声的一个坚信。我跟你讲，那你就知道，有一种人叫做怀疑论者，他会觉得说 so what？ 什么叫怀疑论者呢？怀疑论者就是他对什么事情都怀疑。好，他对什么事情都是怀疑的是怎么样？啊，你们知道那个是叫休谟，对，好像叫休谟。他讲到说，哎，这个包包在这个地方。这包包怎么会在这啊？我带来的嘛，对，理所当然是我带来的。可是怀疑论者就说，是你带来的吗？他本来就在这里，他在这里不在这里，有什么影响？所以呢，他怀疑论者是这样，极端怀疑论者是这样。对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那又怎么样？跟这种对跟我什么关系？他怀疑论者怀疑到最后是，我这人在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怀疑论者是很夸张的，然后因为他把他的理论推到极端，变成这样，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用一种正常人的理性来思考的，但是人家确实很有名的哲学家，没办法。对，很好笑，对，可是怀疑论者是这样，他什么都怀疑的，他极端的怀疑，就一加一等于二，对，刚好。一加一等于二，他一定要这样吗？毕竟啊，耶稣基督是一复活哦，怎么样？他刚好是一复活嘛，那怎么样？没有，你知道他刚好，什么事情都这样子，那又怎么样？所以他什么东西他都没有一个定论。
什么叫刚好
的？哎，什么叫刚好的？没，就是这样子。对呀、啊，所以他这个他没有办法对任何事情下一个结论，这是怀疑论者。他没有办法对任何事情下，所以如果你要去跟人家传福音遇到那怀疑论者的话，你就哦好吧，我下次再跟你讲，不要跟他谈了，浪费时间，回去先祷告为他进食，破除那个呢。对，没错，因为他极端的怀疑论，像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哈假设说如果。我们以前上护教学的时候，就是题外话，上护教学的时候就讲到说哦，以前的护教方法就是比较古时候中世纪的时候，都是希望从理性上面来着手，所以呢，我们就有五路论证法。哎，你们听过五路论证法？我们苏牧师应该很爱讲，对，因为苏牧师学逻辑的嘛，五路论证法就是每一个五条路，从五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啊，最后结出来，耶稣是神。那、啊、其实这个东西里面都有一个，是叫什么、啊？叫做好像我们数学里面的假设。如果没有那个假设的话，所有事情都不成立。那你要怎么样去 能不能自己成立人，你必须先相信那个假设。好，他在这个无论论证法，他的弱点就是他有那个假预设，先预设存在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到最后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我必须要接受这个预设，要不然他所有事情不合理。那后来呢，有一个在那个 Westminster 有一个也是护教学的老师，他就觉得说不能，我们不能够用这种，因为这种在逻辑上太被人家攻击了，太被人家攻击，因为你最后有一个信心的跳跃，你默默存讲逻辑的话，不能有这种信心跳跃的东西啊。所以呢，他后来呢，他就不用这种，他说这个呢是世俗的方法，因为世俗的方法是怎么样呢？世俗方法就是说，我们都假设，没神嘛，哈，我们都处在一个外邦人的地位上，然后就告诉你说，你看啊，好，这个手表啊，不是自己啊，不是自己变成一个手表，你看我这样子，你说这个世界是碰撞来的，因为我把一个手表的零件放在这边，然后我拼命碰，拼命碰，拼命撞，怎么撞出一个手表来？撞不出来嘛，所以一定有一个神。怀疑论就永远很神奇，怀疑论说，刚好碰出来就怎么样呢？就刚好碰出来，然后就有手表了嘛。哎，对，只是你没碰到而已，1000000分之1的几率还是个几率，对，所以说这个就他最后有一个信心跳，你怎么说？因为碰不出手表，所以有一个手表这个地方，他就有一个创造者呢，这就变成一个，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想来就是很合理的，因为我们平常会跟人家布道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是这样子跟人家讲说，你看，我拿一个手表给你啊，这样子零件这样拆开，然后这样摇一摇晃晃，你都不相信它会变成一个手表，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宇宙这么样的复杂，你一定要相信一个创造者。我们当然会这样子跟人家讲，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遇到一个怀疑论者就没办法了。他是怎么样？他这个一个辩证的方法就是说，我从一个不信主的，或者我从一个外邦人的这个观念，然后我来跟你用逻辑来分析。然后呢，有一个护教家叫 Ventier 就说，我们不能够讲，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大大方方把我们的信仰拿出来，好，就跟你讲说，好，我是基督徒，我相信有神。你看，我相信有神呢，好，那我现在假设我相信有神，对不对？然后我假设你不相信有神，我假设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的话，它会是怎么样？1+1=2。有神的时候呢，1+1=2，因为这是一个，这有定理。好，我只是举例哈，我下次如果你没有兴趣，我要举比较好的例子。对，可是如果你不相信有神的话，1+1不一定等于2，这也没有定理，所以你必须要相信有神，1+1才会等于2。这个比较那个啦，比较深一点。以后要是大家有兴趣念这个护教学的东西，再跟大家说。对，所以我要讲的是，哎，对不起。
我有跟一个人法庭讲到的，他说这世界所创造他承认有一位神，他说耶和华创造了耶稣，可是谁创造了耶和华，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做，
他自有拥有。
好，我知道，这是经典。
对，
他说那是谁创造了耶稣，
对，这就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循环。为什么这个人大概是一个佛家背景，佛教的人呢讲这个循环，所以没有始，没有终。所以呢，就是说，你有一个耶和华，不，你有一个耶稣，所以还有一个耶和华。事实上，耶稣跟耶和华，耶稣不是耶和华创造的，不一样的。好，然后呢，然后接下来，那这耶和华是谁？一定有一个，一定有一个，后面无穷无尽的。但是呢，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是这样的，有一个开始，世界有一个开始，世界。也会有一个结束，对，世界有开始，世界有结束。事实上，物理学现在就那个什么大爆炸理论嘛，开始啊，他们就要开始研究世界的起点是在哪里。他们开始呢，知道有一个世界的起点，他们从一些所有的现象来看到说，也发现到说这个世界越来越趋向灭亡，有一天这个整个太阳系会冷掉，对不对？就没有人了，就不会有生命，这个世界是会趋向灭亡的。好，这是从一个物理界、物理学的来讲的地来讲，所以从一个基督教的观念，一个基督教的世界观，有起点，有终点。那这个起点呢，你就不能再问他从哪里来的了，这是不合逻辑的。就是有一个起点，必须要有一个起点。
你刚提到那个心理相信和理 那个口语承认是对外，跟众人承认。
嗯，宣认，对，宣告，我宣告，对。那我们事实上是知道是有很多人宣告，但他心里不承认啦，啊，不，心里不相信，或者是他有，哎，就有臭臭的味道了。
还没有。
真的，哎，好，下次看看怎么换用力。对，好，心里相信，口语承认，好。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讲到说，心里相信可能还是比口语承认呢要稍微的，对我们的信仰来讲说更重要一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你看第十节，他这个地方他讲，他说心里相信就必称义，这千万都不能考。如果你前面的地方讲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使他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把它换，你说你若心里相信耶稣是主，口里承认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没什么问题。那么大问题，对，这可以，两个可以调换，对不对？好，可是你后面第十节呢，你就不能调换了。后面第十节是什么？他说，因为心里相信就必称义，用口承认就必得救。你不能给他调换成，因为口里承认就必称义，因为我们是借信称义，所以信是称义的条件，不是条件，信是称义的管道。对，所以这个地方他必须要称义，心里相信就能够称义。这个地方的称义就是得到义的地位。你如果心里相信，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去仰望这个耶稣的时候，你就得到这个称义的地位。然后口里承认呢，就必得救。好，这个得救呢是什么？是指什么？嗯，对啊，其实就是他是讲到说，这个得救呢，当然是指那个末日的那个救恩。但是呢，你如果口里相信，心里承认的时候呢？你在现在 right now 这一刻，你就可以日常那个末日的救恩，就已经有开始有圣灵啦，啊，就开始有各种不同的属灵福气就会临在我们的身上了。从这个地方开始，从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个地方开始。然后他十一节讲到经上说，所有信靠的人必不至失望。我想那个和合本话讲必不至羞愧，对不对？这个地方的失望，不是失望或不是羞愧呢，是讲什么？信耶稣信的有点不太好意思，就不要不好意思啊，大大胆的信吧，是这个意思吗？Very close， 对，没有错。他说这个地方呢，并不是失望，特别是在讲到审判日的那一天。审判日的那一天怎么样？啊，信的人要怎么样？不信的人要怎么样？对呀，信的人就得永生，不信的人就要到硫磺火湖阴间去，对不对？是，所以在这个地方，所有信况必不至失望。说你不会失望是怎么样？你会在那审判之日的时候，你被显为证，你被判无罪，然后呢，你一定会得救，你一定会得到神所应许那个永生。所以他这里讲，必不至失望，或并不是羞愧，在这个地方。在审判，在讲到审判之日的那一天，好，然后呢，这个审判之日那一天的不至失望呢，分不分犹太人跟希腊人啊？是分什么啊？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对，所以不是用犹太人跟非犹太人来分，而是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好，因为大家同有一位主，他后代所有求告他的人。好，这地方我们要看后代是什么意思。恩代，对了，其实这个很简单，恩代，而且这个恩代怎么样？是丰富赐福的意思。这个后代哈，白薇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后代呢，通常不是通常，它呢很多时候是在指一个属世的祝福，财务上的祝福，地图上的祝福。后代，当然在这个地方，它一定会讲到属灵的祝福。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看到这个后代的时候，你可以想到说，神丰富的赐福，它不单单哈是在属灵上的，连物质上的赐福，它都会一并赐下。当然，并不是讲说哦，我们就有豪屋美车哈什么之类的事，但是呢，不至缺乏，或是在这当中有恩典，这个是他后代我们的凭据。好，他后代所有求告他的人，好，我们特别来。看这求告这两个字，求告什么意思啊？直接看的话，
哎，对啊，就是祈求嘛，祷告嘛，好，求告嘛，就是祈求跟祷告，对不对？还有一种解释，那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时候这个求告什么意思？敬拜。那时候人才开始敬拜耶和华。好，那好，这个是在创世纪的四章那个地方。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还有另外一个讲到说，求告意思是承认耶和华。我们求告他的时候，我们就承认他是主，我们才会跟他求嘛。我们承认他是神，我们才跟他求。对，所以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个是祈求，第二个是敬拜，第三个是承认。好，这三个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但是在这个地方第十三节这个地方，因为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你觉得应该套哪一个解释？承认，对，套承认。所以呢，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是怎么样？是用信心来回应福音的宣讲。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种承认的东西，所以凡承认主名的都必得救。好，用信心来承认主名的都必得救。所以好，早期的基督徒他们自称他们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自称他们是求告主名的人。早期的基督徒他们都说我们是求告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早期的基督徒是这样称他自己的。好了，现在讲到求告了，就开始讲到福音。五部曲，福音五部曲，福音有哪五部嘞？大家看一下，从下面这两节当中，福音五部曲，第一部会是什么？
对啊，
福音五部曲啊。
福音五部曲啊，
五部曲的，
传道要有人信，先跟你讲才会。
怎么这样子呢？
哎
，Good answer， 第一个要神差遣嘛，对不对？第一步神要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一个保罗的态度，他觉得所有传福音的人都是蒙神差遣的。保罗的态度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出去。现在我们做见证，可能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神差的，对不对？好，第二个呢？
然后
传道，神差了，然后呢就要宣讲，对不对？就要宣讲传道，神差宣讲福音，神差遣，应该是差遣人，然后人就宣讲，这里的人就宣讲这个福音。宣讲完了以后呢，人要听见，这个不一样的人，来换一个红人，红人要听见，然后呢，要相信，这样才有福音啊，这个红人要相信，男人是负责传道的。然后呢？啊，哪里来的收割？人就开始求告，他就相信了嘛。求告我刚才讲到就是承认，对不对？好，你看，五部曲，就是福音的，我叫它福音五部曲。好了，这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好，但是以色列人是在哪里出了问题啊？你如果看下面的话，你就会觉得不对。对，我们先来慢慢来看哈，这个地方，他说人还没有信他，怎么能够求告他呢？好，这个信跟求告，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嘛，对不对？前面已经讲到是怎么样，是要心里相信，口里才会承认。所以人如果没有心里相信的话，他就不会口里承认嘛。好，所以呢，人要心里相信，才能够口里承认。
刚不是说了吗？
哎，对啊，对啊，对啊。可是我在这个地方就说，人如果没有信他，怎么能够求告呢？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他要先信，他才能够求告。好，他先信了，他才能够求告。所以这个这样，他是倒过来的，他先信了，他才能够求告。可是他没有听见，他怎么能够信呢？好，这个听见是什么意思？不是听见，不是说听见是怎么听见，那个是听见。好，您去看看那个和合本是怎么写的，第十四节。
没有传道的只能听见，
不是
听见只能信他。
他没有一个受词，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我没有带，没有听见他怎能信他？好，我现在跟你讲到是人要听见他。人要听见谁？神。对，人要听见神，人要听见神，不是只是关乎神的事情哦，人要听到神自己讲话。所以就会看到说，当我们在宣讲福音的时候，其实是耶稣在我们里面说话。这个他，这个他是四字旁的他，是这个神的他。对，所以人要听见他。好，认识神自己，好，才能够来相信。所以当我们在宣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其实是耶稣透过我们在跟人做见证。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个 perspective，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当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耶稣透过我的口在跟人做见证。那时候真的好像保那个什么西门彼得跟约翰被抓到那个公堂里去的时候，圣灵跟他讲说，你不用忧虑说什么话，因为谁会指教他？圣灵。可是当我们在跟人做见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在跟人家做见证，我说我在胡说八道，我在胡说八道，就是说如果用我自己的小头脑是想不出来的，想不出来那些东西的。可是在跟人家做见证的时候，你好像觉得讲得很自然，而且又讲得很大声。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对，所以人要听见他，这个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透过人来再透过我们来做见证。所以这个他好，不单单是耶稣他的事迹，是耶稣他自己来跟这个被拣选的人来说话。好，那没有人传的话，怎么会有人听见呢？这个传当然就是传这个福音了，没有人传怎么会听见？但是人要怎么样能够去传？
自己要先听见。
那当然，他还要奉差遣，他还要是神差他来的。他所以呢，经上会说，经上记的这个说是什么？那些传美事报喜讯的，他们角度很的讲，他只是引用一段经文啊。可是我要讲到是说，真正传福音的呢，他是神差派，所以他是神的代言人。好，这是 apostle 的意思。apostle 不是 sent by God 的意思吗？是 apostle。好，这也是保罗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是被神差遣的，然后去传扬福音的。好啦，现在我们要讲到这些经上所记，好，传美事报喜讯的人，他们角中何者加美？你大家知道的是哪一个经啊？你们有这个串珠的，大家就会知道这是在讲哪里啊？他是在以赛亚书52:7，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他们要传什么？他们要传神击败巴比伦的信息。好，那个是讲到这件事情。然后呢，通常在这个时候，他说，然后他们会觉得说神还要再归回西安。好，这个地方就是给大家知道一个背景而已。好啦，现在要讲到一个比较沉重的问题，就是第16节。我们刚才讲到有一个地方出了问题，是在哪里出了问题？好，他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顺从福音，都顺从福音。其实这个地方呢，他是要凸显一个人的责任，他用顺从。要怎么样才能够顺从呢？要信，要信才能够顺从。OK， 所以他这个地方说，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福音，所以不是所有人都顺从福音。好啦，所以以赛亚说了：“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他说：“他们不是凭着……好，就是讲到说，这些人犹太人有没有听见？听见了，对不对？听见了，但是呢，他们不信。”对，他们不凭着信心追求，他们还要建立自己的义，这就是犹太人没有办法推诿的责任。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讲，神差人、人宣讲，其实都跟这个红人没什么太大关系。红人开始跟红人有关系的事，从这个听见开始。你要说这个听见好了，可能有一半也是神的主权，但是呢，红人要来相信，红人要来求告，这地方是人要来回应的，好，人要来回应这个福音的部分，人要来回应福音，所以犹太人无可推诿。在后面的这个地方，好，第十七节其实是总结第十四节、十四节到十六节，那个我们就可以不用再解释。可我们看到第十八节，他说保罗开始问啦、啊，就是刚才静怡讲的这个问题，他们有没有听见啊？他们的确听见了，如经上所说，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个地方他是用诗篇第十九篇啊，诗篇第十九篇的时候是在讲谁呀、啊？谁来做传福音的工作？谁来见证神的荣耀？诗篇第十九篇是谁传扬他的作为啊？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他是用这个地，用这个经节的，然后他把这个诸天呢，还有这个穹苍呢改掉，改成人，他们，好、哦，他们就是这些奉派传福音的人，然后奉派传福音的人，他们这些人的声音呢传遍全地，他们言语传到地极，啊，各位，那个时候保罗不过是第一世纪的人，有这么夸张吗？有很夸张吗？神自己在做工吗？可是这边讲到他们的声音传遍，他们也是要有人的。好啦，我觉得啦，我自己 personally 觉得，这地方当然是保罗他是用一个文学的手笔，是有一点夸张，没有错。但是呢，最主要是我们记得这个对象是谁？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了？在那个时间、那个时代的人，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个耶稣基督这个，有一个耶稣这个人？然后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几乎很多人都知道嘛。因为门徒那个时候怎么样，已经被逼迫了，他们已经到各处去了，然后有很多人信主，有很多外邦人信主，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犹太人信主，一定有一些犹太人信主。好，但是那个时候犹太人是听见的，好，因为很多的见证人来去跟他们讲这样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地方它只是一个夸张的讲法，但是呢 ，point 是什么 ？point 就是说，犹太人真的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犹太人都已经知道有一个耶稣这件事情了。好啦，他现在是在问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刚刚说没有听见哈，哎，对，跟你说的听见不太一样，你说的听见是。
知道不知道？
对，
嗯，
就练到里面去。
对，
那个没有信心又没有
听见。对，你是讲那个什么油蒙的心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像以赛亚后面的讲的那个地方。对，他是什么？他说，然后呢，以色列人明不明白这个福音呢？你觉得以色列人明不明白？
明白
哎，对呀、啊，很难讲哦，对不对？很难讲。对，保罗也是，保罗没有正面回答耶。保罗就是提两个问题，第一个，他说摩西说，我要使你们对那不是子民的生嫉妒，对那无知的民族起愤怒。后来以赛亚也放胆的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让他们找到；没有求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说，哎，保罗你很奇怪，你到底在干嘛？答非所问，这跟以色列人明不明白有什么关系？后来呢，我再仔细的查访一下我的看的参考书，我就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他在说什么呢？他说摩西是怎么样子讲？他说摩西说，我要使你们对那不是子民的生嫉妒，对那无知的民族起愤怒。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觉得 比如说我们讲自己觉得很聪明，然后也跟笨笨很奇怪，我都不会，他怎么会？他或者就说，哎，奇怪，你怎么会？
对，
他是偷来的或怎么样？
对，没错，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会怎么样？他会因为看见外邦人竟然被神收纳成为他的子民，就开始愤怒，就开始嫉妒，他就开始不平。哎，会有一天这样子，就是摩西讲的，不是保罗说，不是我这边的。然后呢，以赛亚呢也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让他们找到；没有求问我的，我却向他们显现。好，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节，就是摩西说的那个地方，它有一个，它有一个，我们把它说一个结论好了。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不懂得追求义的这些不是子民的子民啊，不是子民，跟那个无知的民族就是等号。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你们出约之外，外邦人，你们不是神的子民，是你们是那个无知的人，他是蛮瞧不起外邦人的。好，我已经跟。以前讲过说以色列有一种属灵的骄傲在这当中，所以呢，那不是子民就是等于无知的民族，你们这些不是子民的家伙，你们这些无知的民族根本就是不懂得追求义的嘛，因为他们没有律法嘛，他们是不懂得追求义的，连这些不懂得追求义的人呢，连他们都接受了神所预备的福音了。以色列人啊，你在神救恩的历史上享有了这么多特权，难道你看不出神的作为吗？你实在不可以推脱说你不知道。太多时候信心的功课就是这样。他们有什么本领能够从法老的手中出来？又没有一个割礼啊帮他们，对不对？他们有什么本领会在这样子这颠沛流离当中还能复国？哪一个不是神的恩典？今天你有本领能够守全律法吗？你也没有本领，那你怎么还不接受福音呢、啊？还不接受神的拯救？他们从他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说，他们实在是应该看到说，他们也实在真是应该明白说，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神做成的。所以呢，今天接受耶稣基督也不是这么样的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你们从来就没有办法能够做好过嘛。接受一个恩典。对你们来讲是，从你们的历史当中，你们就是一直不断接受神恩典的一个民族了，对不对？他睡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你们连那些无知的民被你们瞧不起，他们都能够相信福音了，你们怎么可以说你们不知道、你们不晓得呢？然后呢，不寻求、不寻找这些神的这些外邦人呢，他们都找到神的福音了，然后你们说你们不知道神的福音。说不过去，这就是保罗的回答。所以怎么样，明不明白？是明白啦，是应该明白啦。你看他讲到论到以色列人说，他说什么？也神说什么？他说我整天向那被逆顶嘴的子民伸开双手，每天神的恩典都要向他们显现，向他们显现，向他们显现。这个整天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就不是说一从早到晚，意思就是持续不断。不断的来呼召以色列的百姓悔改，但是他们得救的还是余数，这是保罗心里的伤痛。后面第十一章会要来讲到，第十一章其实蛮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好，我现在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我刚开始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段没什么好讲的，好像那个比较重头戏是在前面哈，那个升到天上去，那谁能升到天上去把耶基督领下来，谁能下到阴间去把耶稣领上来，然后重点是在那个地方。可是后来我在看看的时候，我觉得，在讲到以色列人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看到不可推诿。好，你问到了一个我本来不想回答的问题，我故意要讲的。为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我刚那个手艺不是一直跟你讲说有两派嘛？ 一派叫做加尔文派，对不对？或者说神的主权派，我们不要把人名讲神的主权，神主权。另外呢，高举是什么？人的自由意志。一想到人相信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讲到是神的主权的时候，就是在人在听道的时候，神就在工作，神就借着这个道呢，怎么样把信心的恩典也给了他。所以当他有这个信心的恩典的时候，他就能够相信。但是呢，他还是要自己相信啊，他不能有信心的恩典以后他不相信。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有很多人会觉得，哦，对啊，你讲的都很有道理，但是我还是不信。对，所以我跟你，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没有不能够，我们不能够这样一切两半。哎，决定是神的拣选，所以你不信就是神不拣选你，不能够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人有一死，不多有死。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奥秘。当我们讲奥秘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讲得太清楚，因为讲得太清楚太武断了，就不是奥秘了。对，而且就会变得异端了，可能就不对了。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说对，没有错。人要听到的时候呢，是人要能够相信，是神要把那个信心的恩典放开。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嘛，连信心都是神的恩典啊，对不对？所以连信心都是人的那个神的恩典，人需要有神给这个信心的恩典，他才能够相信。但是呢，同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信心的恩典 ，until 直到你说你相信。我才能看得出来嘛，所以在这地方有没有人的自由意志在这当中？也有，应该也有，因为人要做不是吧？神不会，神给你信心的恩典，但是如果你就是硬不举手，人家还是不知道你信啊。在这地方就好像说，这个世界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哈，讲到说对了，你们呢开始怎么样，成了得了义的地位了，好，你的生命要改换一新了。好，生命改换一心嘛，有人在 responsibility 啊，神不是光把你的这个旧生命拿走换一个新的生命，不是，你在这个地方，你这个新生命需要去征战，你的新生命还是活在这个肉体当中，你有你的 responsibility， 你要在这个世上过一个道德的生活，就是成圣的道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我们必须要相，一方面我们要相信说神有主权，神有恩典。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谆谆告诫听的人，你必须要回应，因为这是你的自由意志。是自由意志跟什么主权？人讲不清楚。人
刚刚讲的那个自由意志那个回应的部分，并不是相信的部分啊，相信还是神给的。
但是就是说，相信才能够承认嘛。
对
呀。所以你就是说，可是这个地方人会跟你讲说，我不信，是因为我以前遇到一个慕道友是这样，我不信啊，因为神没选我啊。真是不能这样讲，为什么？你要跟他讲说，那你就要信信看，就知道神有没有选你。对，有人会这样讲吗？我相信你一定会。如果你今天跟，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地方就牵扯到预定啊。好，我们一直讲到预定，有没有？在前面第八章的时候，讲到说神所预先定下的，就预先招他来，所以那个没招来的，就是神没定的咯。
你说的这个不信的人，可能不是那个，
就
可能慕道很久了。
慕道蛮久，没错，慕道了好几年，吃了我们很多的晚餐还不信。
慕道很久。
你有没有听过说那个？一般来讲，那个是一个统计资料，就是跟台湾人传福音要传七年，要请他吃七年的饭；跟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传福音，应该传三个月他就信了。好心硬，但是你想说七年，那也可以
完全啊。
对，可以感到这个啊，这个赞赏是不容易。但是呢，你知道我以前遇到一个师母，我也是很佩服他，就是他很会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我忘记了。然后就有一个学生哦，就说我非要吃到一千个饺子我才要信，他是真的每次他请吃饭都去吃的，他就是不信。我就不知道他有没有信，可是他意思就是说他可以，他就是不信，意思就是我就是白吃你的。但是怎么样，这可能这种神也是有恩典，神也是有恩典。Who knows？ 人生的一个， 我喜欢，对，反正敢吃就敢给，因为吃是什么东西，感谢主。
他讲牵扯到福音，真的，他已经把那个有限讲出来了。
是，没错，对。哇，所以这个是我没有，我留给大家去判断思考的啦。哎呀，不能想通啦，这个奥秘呀、啊，你想通了就惨了。
我觉得是因为他，你
不
是
一点
的还是很矛盾。他说神是愿一人
承
认嘛？
不愿。对啊，不愿一人承认。
你说他一次性愿意一人，那承认是？神就写上来，神知道他的，真的是不会，就是他知道他还是他不要。
人
一直在
检查人心的，对
不对？对啊，他一直在报告，他说耶稣嘛，知道所有人，他不把自己交付给他，他知道很想，所以他知道有人会信，不会信，他知道有答案会信，所以他还知道他，他就知道他不会信。
要给他机会
呀、啊。这他还知道好啊。
嗯。
那所以，那从这个角度来讲，那神不是全能的嘛？他肯定是他信了嘛？所以。爱他怎么说？这个人我就不喜欢他，我不要爱他，我只喜欢这个人，我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以前我不是这么想，你听你这么解释，我就傻了糊涂掉。
哎，糊涂糊涂糊涂的好，糊涂的好，为什么呢？糊涂的好，哎，你要
是这到底是什么是神的预定？神的预定是所有人都得救吗？
就是
还是部分人得救？
我觉得神的预定是所有人都要得救，只是说他给人有自由意志权。他不是说一个 order 一个命令，然后一个动作。他给你，因为人不是 robot， 他不是机器人。
对。
但他是给你有自由的意志，说
第二种就是
你要选择了。
这个人的自由意志上是很简单的。
那不就好
了？恭喜大家进入了罗马书的精华。来，你留守一定就能发表意见
啊？没有。
你看，我们都不敢讲话了。
我已经讲了我的立场。
但是我非常于二，就是自由意志。
我跟你讲，
真是爱人的，你自己不要拿他没办法。嗯。人一直没，他就知道有人是绝对不会要。他就他尊重你，你自己不要就算了。
像
养
大
猫
一样吗？
他叫他不要吃那个凤仙大肉，他就吃了。
对。
所以我说还是自己决
定他。不过不一样的地方是，亚当那个时候他有完全的自由意志，他的自由意志是没有被罪玷污的。所以现在讲到这个自由意志，
那就更不能理解。
你知道吗？真是不能理解。我跟你讲，人哦，我从以前就看定，我觉得马丁路德讲的很好的地方是说，人呢，只有什么样的自由意志呢？只有做坏事的自由意志。人没有做好事的自由意志，人没有信耶稣的自由意志。若不是神的恩典临到这个人，他没办法信。
那这个话是对的，因为他们说整个世界在撒旦的掌管之中嘛。
嗯。
那是，所以我们说这个，灵里能得自由，就是不做坏事的自由，原谅人的自由，不抱怨的自由，对不对？那还是自己选啊。
所以我跟你讲到这边哦，有一个地方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到的预定，你知道预定还有两种。一种就叫预定，另外一种叫做双重预定。什么样的双重预定呢？神呢预定有人，好、哦、预定两个对不对？预定怎么样？预定有人得救，跟预定有人不得救，对不对？逻辑上看起来很合理，但是遇到了 Sandra 的问题。上帝从来没有讲说他预定人家不得救，所以呢，就是另外一种预定，就是我们只讲预定得救的部分，不讲预定不得救的部分，因为这个地方神没讲，我们就不讲。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一个人一个婚宴吧，哈，那你是在那个婚宴的嘉宾的里面，他已经预定你说。啊，我已经发帖子给你，啊，就希望你来吃这个喜酒，但是你又不来自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矛盾，为什么他讲到神的，为什么我们人也在挣扎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
对啊，
我们也在挣扎嘛。
我想到中国的一个了，子不教父之过，怎么办？还要怎么办？
所以好，这个东西讲不明白，那你们呢可以呢自己选择一个立场，然后呢你也可以多方查考，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还有另外一点，是我们的理性要顺服在圣经的主权之下。我非常了解说你会觉得说啊，我现在偏向自由意志，为什么？因为自由意志对人来讲太好，比较好接受，哦，因为是从人本的一个态度来出发。其实我如果讲说态度问题的话，如果你强调神的主权，基本上你是从神的那个部分出发，你从神的观点来看事情。然后你如果是站在自由意志这个部分呢，你是从人，我们这个小小的人来看神的作为。所以当你站在人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会比较倾向人的自由意志这种解法。但如果你试着把你自己提高到神的那个高度的时候，你就会站在神的主权这个部分来看很多的事情。好，那对不起啊，虽然我站在神的那个位置，我还是小小的人。所以呢，我还是需要面对到挣扎。好，这个挣扎呢是好的。为什么这个挣扎是好的？是说让我们知道说，一，人要来相信耶稣呢，是神有给他相信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来相信耶稣，不要骄傲，不要以为是我决定要来信耶稣，不是我决定的，是神拣选了我，对我谦卑。然后二是怎么样？当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呢，你要严严的告诫他，你有责任要回应神的呼召，是不是？从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从神的主权出发的话，是说我知道我的得救是神拣选的。可当我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就千万不要跟人家说我预定论啊。对，他就跟你讲，像我们那个我们有说的。对，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跟他强调，你要回应，你要回应，恩典的门这个时候开了，你要不要进来？
对，因为你常面对到这个人嘛，所以你要用这个人嘛，
对对对，
不能先把神的那个。
对，等到他成熟了，好，我以前有一个小学弟，他就讲，他说如果呢，他说我呢，是站在这个天国的外面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标牌就写说，愿者就进来，你愿意的，好，你就可以进来，进这个门。好，所以呢，我愿意的，好，我就进去。等到我进到那个城里面呢，我回头再看那个标牌的时候呢，他写，不是，他写 You are chosen， 你是被拣选的。你懂我意思吗？哦，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景况，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标牌的时候，就是说你愿意的，你就可以进来，凡愿意的就可以进来。可是等到我进来这个神的国的时候呢，我再回去看那个标牌的时候，原来我是被拣选的。
因为我自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好像我信神的过程里面，开始我也是，因为小时候我是教会学校嘛，那后来就自己认为信神，直接因为阅读圣经的机会嘛，就是以人的这些道德品质来要求自己。那可是很长一个阶段，就是说虽然到教会就是好像不能进入到里面，知道吧？但是有一点，我承认神的主权就是神是爱，这个我绝对相信。那因为这个原因，但是我就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个意义，自由就是承认神的主权的同时，还得你自己回应。这个回应实际上是神给的，为什么呢？因为说任何人，信主都有他的时间，他没到那个时间，他就是进不来。哎，一到那个时间，他就是一秒钟里面，他嘣就把你给转过来了。这个是很奇妙的，你自己都想象不出来。我最近就是这样子，这么多年我一直也在外面，哎，就是田牧师电话，我还不认识田牧师，也没见过，连电话里面。一谈，就愿意了，当天晚上就去改变。所以他要搬你的时候，就时间到了，所以他的确是有主权，他给你选择的自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到底我回应的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我还是不懂，你懂
还是不懂，对，还是不懂。
不回应的不管他了，就是神的时间没到，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我们规劝他说，我们是说你要做个决定，因为神把这个决定权放在你的手里，神会强迫你信的，对不对？好，你是要这样子跟他说的，没有错。可等他信了以后，尤其是信的越久，圣经读的越多以后，他就越多服服敬拜神，原来是神的拣选，神的主权。对，我想我们灵程哈，我们灵命的进程也是这个样子。刚开始的时候，来信主的时候觉得，对，大摇大摆的进来教会，现在就我不知道啦，我自己随便乱掰。对，就是我们进来教会的时候，觉得说对啊，是我自己决定我要进来的。可是呢，等到在教会待久了以后，就觉得我要来做仆人。对，为什么？因为我蒙受恩典。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信徒，或者说一个基督徒，一个灵命不断长进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我们对神更多认识的一个过程，就慢慢的会从一个人本的一个出发点，进到一个神的，从一个神的眼光跟角度来看事情。这时候我觉得，不愿一人沉沦，就是那个神的心在那个地方。神不愿一人沉沦，所以我们就要去传福音。好，所以保罗会讲到说，原来是神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去做许多的事情。好，感谢主，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自己啊，圣灵今天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必须要在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上面来向你承认，我们实在是渺小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参透这个奥秘。但是主啊，我们就求你自己的圣灵不断的带我们进到那信心的高处，主啊，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主啊你自己的心意。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求你继续来祝福我们，继续来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恩典，向我们来启示你自己，让我们更多认识你，更多认识你的爱。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哎呀，谢谢大家。